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苏利文突然同杨洁篪通话，重点各有不同。中共央行最牛司长落马，手握多种贷款大权。上海人接受访问，频问这样可不可以讲，短片曝光遭屏蔽。俄报复性驱逐欧洲85名外交官。中国突然停止更新外资债券交易数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星期三5月18号宣布，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当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了电话。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这次通话是沿着3月14号双方在罗马的会面，聚焦区域安全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同时苏利文和杨洁篪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白宫声明没有提及美中关系具体问题的细节。中共党媒央视新闻证实了苏利文和杨洁篪这一次通话，称杨洁篪对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提出了批评。杨洁篪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有力应对。中共官媒新华社关于两人通话的报道内容更长，但只有一句话提及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因为北韩近期频繁发射导弹，和美方声明中的核不扩散内容能对号入座。中方声明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指责美方，议题涉及台湾以及亚太地区。在台湾问题上，中方声明说台湾问题是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并威胁说中共会采取坚定行动，我们讲得到、做得到。不过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的报道透露，杨洁篪和苏利文的通话还涉及到杨洁篪所说的美国对预定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党代表大会采取的干扰行动。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开始他第三任党魁的任期。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规定，为他自己终生执政铺平了道路。中方声明罕见地用了一大段提及亚太地区的立场，声明说反对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熟悉中共外交部术语的人士表示，这些官方用语是指美国和盟友或其他国家合作和联合孤立中共，令中共感到担忧。五月是美国的亚太政策月，美国总统拜登12号接待了东盟九国领导人，并承诺投入1.5亿美元的资金协助东盟多方面发展。同时他将在5月20号至24号访问亚洲，包括韩国和日本。这次访问目的是加强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中共的威胁。据日本经济新闻获悉，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就5月23号在东京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措辞进行协调。声明将明确提出一项合作政策，以压制和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活动。王毅还威胁说，日本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不要走以邻为壑的歧途。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5月18号突然被免职并接受调查。货币政策司有央行最牛司局之称，不单止负责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更是手握多种金融贷款大权，地位显赫。近年来中共央行设立了一些金额庞大的专项再贷款，关系着防疫、煤炭清洁利用、科技创新、养老等多个门类，都由该司审核批准。现任行长易纲亦曾任此职。有媒体报道指孙突然遭免职调查，还不知道何种缘由，究竟是涉及贪腐还定是政策逃利，有待更多细节公布。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司亦被称为最牛司局， 现任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就曾担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据财经媒体财经众议院5月18号报道，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但货币政策司实际上手握核准央行再贷款大权。这个关系着诸多行业和企业的资金命脉。比如往年农信社改革时，央行用票据兑换不良资产，即花钱买机制，而农信社要兑付票据就要通过货币政策司的核准，因此货币政策司在央行地位显赫。报道说，往年农信社改革期间，财经众议院的记者就曾接受到多位农信社高层的请托，询问兑付央行票据事宜，想联络货币政策司有关领导，因为如果货币政策司不认可农信社改革的公司治理，农信社就无法将票据兑付成资金，而这些票据动辄达到数亿甚至数十亿，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司权力之大。近年来，央行除了常规的再贷款之外，还创设了一些专项再贷款，尽管这些是特殊时期创设的再贷款，但金额都颇为庞大。中纪委国家监察驻中共央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家爱去年底曾讲过，央行是货币政策的总闸门，金融风险的总关口，承担很多金融服务职能，管理的很多金融基础设施都和普通民众息息相关。一旦发生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问题，必然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报道称，孙国峰作为货币政策司司长落马原因是否涉及货币政策司权力，还有待进一步细节的公布。中共动态清零的政治运动已将恐惧植入上海人的心中。官媒记者在上海采访时，受访者不断询问，这个可不可以讲啊？短片在网上热传，但很快被屏蔽。5月17号，上海官媒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采访地点好像是在一个车站，话题和抢购车票离开上海有关。等车的女子在接受访问过程中突然问到，软件这个可不可以讲啊？记者愕然了半天，然后才口窒窒地回应，可以可以，我们是什么都报道的，真实的情况就报道。受访者就提到一款抢票软件，并称自己和同伴第一次用这个软件没有抢到票。然后他再次发问，哦，黄牛，这个可不可以讲啊？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继续介绍自己怎样找黄牛买飞。当日微博账号张大洋 Tilo 截取并分享了相关短片，引发网民热议。据港媒报道，该短片迅速吸引21000次转发、18000个赞好和超过200个留言。在留言区，很多网友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嘲讽中共的言论审查以及在上海的野蛮封控。还有网民转发视频时加上一句，这个可不可以转发啊？到了18号，该微博已显示暂无查看许可权，在微博搜查中亦被屏蔽。一个多月来，中共在上海的野蛮封控欠下大量血债，亦令民怨沸腾。当局为维稳需要，疯狂压制言论，很多市民因为曝光真实情况被指造谣，或者因为抱怨防疫措施被捉，甚至因为播放中共推崇的国际歌遭上门传唤。与此同时，官媒不断搬出各种粗制滥造的辟谣讲法，日前又大量摆拍宣传上海解封，摆出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的姿势，试图强力操控舆论。俄罗斯外交部今日5月18号召见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驻俄大使，宣布驱逐这些国家的数名驻俄外交人员，作为对这些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俄外交部今日还说，对芬兰加盟北约的回应措施将会是惊喜，而且是军事措施。俄副总理证实，新一代激光系统已经被投入对乌的战争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8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作为回应措施，莫斯科决定驱逐西班牙驻俄罗斯外交机构27名工作人员，他们必须在7日内离开俄罗斯。5月18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西班牙驻俄罗斯大使马丁内斯 Marcos Martinez， 就马德里宣布俄罗斯驻西班牙外交机构27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其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作为回应措施，西班牙驻俄大使馆和西班牙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27名工作人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必须在向大使提出相关照会之日起7日内离开俄罗斯。5月1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罗娃表示，作为对意大利驱逐30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俄罗斯将驱逐24名意大利外交官。俄罗斯外交部当日召见了意大利驻俄大使，宣布这一回应的措施。5月18日，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34名法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相关召会送达大使之日起两周内离开俄罗斯领土。这个是俄罗斯对法国驱逐41名俄外交官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当日召见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埃尔列维，并对法国当局宣布41名俄罗斯驻法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挑衅性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强烈抗议。法国对此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这个举动，这些外交官和我们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工作完全在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关系公约的框架内，法国向他们的勇气和专业精神致敬，俄罗斯当局的决定没有合法依据，我们只能够谴责他。中国面向外国投资人的主要债券交易平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CFETS 已静静地停止提供交易数据，这个令人联想到之前俄罗斯亦暂停发布一些不想令外界知道的经济数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后一次提供海外投资人的每日交易数据是在5月11号。当日数据显示有大量外资净流出，而4月多数时间都是抛售。知情人士称，这些数据通常会在交易后一日更新，不清楚为什么停止发布数据，目前只有在中国国内的机构客户才有数据。当局的这个举动加剧了外界的担忧，在中国大量资金外流后，它的债券市场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会不会有变化。全球基金在2月和3月卖出了创纪录数量的中国国债，因为它们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日价崩盘，而且基金经理们亦担心供应激增。中债星期二晚间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在4月份抛售了42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政府债券，虽然流出量自3月以来有所收窄，但这些海外基金连续第三个月抛售，亦是自2015年以来最长的月度抛售。报道指出，中国投资人一直都对中国经济数据和其他官方数据的可靠性感到质疑，而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之际，这种担忧往往会更加严重。而中共当局的做法和俄罗斯之前的举动是一致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